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前总统李登辉追思告别礼拜今天上午在真理大学举行，蔡英文总统致辞表示，李登辉为这块土地所做的一切，为今日台湾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统并且指出，在感念其一生奉献的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台湾的前途正掌握在你我的手中，我们更有责任要尽一切可能来实现身为台湾人的幸福，实现世世代代台湾人民的安居乐业。前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前总统李登辉追思礼拜先由蔡英文总统颁赠褒扬令，褒扬令细数李登辉的政绩，赠其生平，照起本土自由民主历程发展，透视台湾主体意识战略布局，惊天伟地，托古改新，攻略侠服，史书千秋。褒扬令由家属李安娜接受。总统行三鞠躬礼致敬后致辞表示，李登辉是杰出的政治家，是农业专家，是哲学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一生累积的贡献，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台湾。总统指出，李登辉在风起云涌的民主化浪潮中成就了台湾的宁静革命，12年总统任期内为台湾的民主化本土化奠定基础，推动务实外交，让台湾和民主画上等号，跃上国际舞台，并因此被推崇为民主先生，推动军队国家化，促进经济自由化，发展高科技产业，实施全民健保。总统表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不仅是李登辉时时挂记的事，也早已是台湾人民对他共同的记忆。他卸任后依然关心国家的认同和永续发展，晚年仍不断汲取新知，透过出访、写作和演讲，一再探问台湾的未来该往哪里走，希望激励台湾人共同奋斗，走出一条属于台湾自己的道路。总统说，
从少年时期的生死思考，到我是不是我的我的无私精神，以前总统的一生跨越了台湾近百年历史，也连接了台湾和世界，让台湾绽放出灿烂的光芒。我要代表台湾人民向李前总统说一声谢谢您。
总统强调，我们有责任要承接起李前总统的成就，要谨记托古改新的理念，持续确立台湾的主体性，深化并发扬台湾的民主和自由。我们也有责任在当前的变局中确立未来的战略发展，然后自信勇敢地走向世界。我们更有责任要尽一切可能来实现身为台湾人的幸福，实现世世代代台湾人民的安居乐业。总统表示，愿李前总统的精神长存台湾，常伴我们左右，指引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持续走在民主、自由、多元、开放的道路上，并为世界带来贡献。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前总统李登辉追思礼拜由蔡英文总统颁赠褒扬令，副总统赖清德则率领五院院长卫林即覆盖国旗，司仪宣读国旗卫林词。
李故前总统登辉先生毕生重绩叠英，金轮披展，台语自治，功在邦国，乃以国旗赴沪，用朝霞序而表殊勋。谨固中华民国109年9月19日。
复旗仪式结束后，举行召聚、宣召、祈祷、讲道等礼拜追思李登辉。记者播放悼念影片，透过珍贵的历史画面，详述李登辉的一生与政绩，并且以李登辉“台湾交给你们了”这句话作为结尾。追思礼拜在家属代表致谢词、收旗、展旗、演奏国歌、赠旗仪式完成之后，开始起灵，场外鸣放省炮致敬，仪灵队伍绕行真理大学大礼拜堂前水池，过程庄严肃穆。 而这一场告别追思礼拜的仪式，包括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克、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等国际政要都出席。另外，日本驻台代表全玉泰也代表宣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悼词。而曾在1997年访台后与李登辉建立深厚友情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则是透过影片表达对李登辉的追思。青年记者王威婷的采访报道。
前总统李登辉追思告别礼拜19号上午在淡水真理大学大礼拜堂举行，国内外政要皆出席致意。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克率领代表团参加追思礼拜，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也率团出席追思礼拜致意。此外，包括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厉英杰等40位驻台使节也出席告别礼拜，表达追思致意。曾在1997年访问台湾并与当时担任总统的李登辉会面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透过影片表达对李登辉的追悼。达赖喇嘛1997年访台时，李登辉在台北宾馆接见达赖，当时执政的国民党称为民主先生与和平使者的会面，是首位与达赖会面的台湾总统。李登辉逝世后，达赖7月31号也在推特发文表达哀悼，赞许李登辉的贡献。藏人中央司政也发出声明表示，李登辉与达赖喇嘛的历史性会面，开启台湾和西藏人民团结友谊的新页面。达赖在追思影片中表示，李登辉对民主贡献卓著，他非常钦佩李登辉全力守护台湾的自由与中华文化。达赖也回忆初次访问台湾时见到李登辉的场景，两人双手举起交握，热情打招呼，从此成为挚友。达赖表示，身为好友和佛教徒，他经常替李登辉祈福，虽然李登辉已经不在人世，但相信李登辉的精神将永续伴随重生。达赖说，
I appreciate, deeply appreciate his effort. Now he no longer here.But we Buddhists believe life after life. So most probably, he may born, reborn in Taiwan. So my prayer, his reincarnation, whether we recognize or not, his rebirth will carry his spirit.Continuously.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全玉泰也宣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悼词，表达对李登辉促进台日关系友好的感谢。安倍在悼词中对李登辉的逝世表达衷心哀悼之意，并表示李登辉将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在台湾扎根，被世界誉为民主先生，也对增进日本和台湾的相互理解与友好有重大贡献。安倍表示，李登辉温暖的笑容与有力道的握手，对民主的坚强信念，对台湾的坚定情感与强烈使命感，以及对日本的期待与温馨话语，仿佛昨日之事，至今仍深深刻画在他的内心。安倍向李登辉表达深深的感谢与敬意，并希望李登辉化为千缕微风，温柔守护日本与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威婷采访报道。
这一场追思礼拜活动相当的庄严肃穆。接下来带来的是比较轻松的艺文讯息。2020官渡艺术节将在下周三9月23日至11月29日举行，集结了相当多的国内外团队艺术家，超过40场节目接力登场，更首度邀请到国内六大交响乐团齐力相挺，搭配光艺术节、官渡国际动画节、官渡电影节，将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展开近三个月不停歇的表演艺术马拉松响宴。请您央广记者杨仁祥、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由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主办的官渡艺术节今年迈入第28年，将于9月23号热闹开跑。今年依旧端出丰富多元的艺术响宴，内容涵盖音乐、戏剧、舞蹈，还有布袋戏团将演出莫扎特的魔笛，并有来自国内外艺术家排除万难来台参与。 由于今年轮到北艺大艺术学院策划关渡艺术节，加上今年适逢贝多芬250周年名单，今年的关渡艺术节音乐节目格外精彩，有朱宗庆打击乐团助阵，有独树一帜的传统戏曲音乐，同时安排精致的室内乐演奏。另外更破天荒一口气邀请到 NSO 国家交响乐团、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高雄市立交响乐团、长荣交响乐团以及台北爱乐管弦乐团等国内六大交响乐团难得同台竞演。刚卸任 NSO 音乐总监的吕绍嘉也将于艺术节期间指挥北艺大管弦乐团带来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堪称国内古典乐坛的一大盛事。策展人北艺大音乐学院院长苏显达说，
我要怎么样能够端出一个值得大家来欣赏或者是观赏的一个菜肴出来，但那时候就规划了就是想要有 做梦，然后把这几大乐团全部把它汇集在一起。那在这样子一个构思当中，又正逢今年是贝多芬250周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这个无形当中好像对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加持的一个作用。
每年关渡艺术节也另外结合电影创作学系策划的关渡电影节、动画学系的关渡国际动画节、新媒体艺术学系的光艺术节，一起在后疫情时代透过艺术盛宴丰富社会大众的心灵。中国电台记者杨仁祥、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继续关心国际消息，中国18号因应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克访台举行军事演习，出动多架军机扰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控这是军事恫吓。蓬佩奥在访问盖亚纳期间对记者表示，我们只是派遣代表团赴台出席一项追思礼拜，中国方面显然是以军事恫吓来回应。美国国防部对此也予以谴责，表示这是中国利用军队对台湾与其他邻国胁迫的另一例证。在中国对台湾持续军事胁迫之际，美国联邦参议员史考特提出防止台湾遭侵略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在中国武力犯台时可动用武力防卫台湾。法案也鼓励美国总统与国务卿访台。另外，法案也建议举行美台联合军演以及灾难与人道救援联合演习。加拿大外交部长沈潘18号在报纸访谈当中指出，因为华为主管孟晚舟遭逮捕以及两名加拿大公民显然因报复遭中国拘留，导致两国关系生变，加拿大已经放弃与中国的自由贸易谈判，这显示杜鲁道政府的主要政策开始转变。沈潘接受环球邮报访问时指出，2020年的中国已非2016年时的中国，在抚平加中关系未见成效之下，审判的评论代表加拿大对中国态度倾向强硬，更向着美国、澳洲和欧盟部分国家方面来靠拢。尽管中加关系紧张，中国仍然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在推特上贴文表示，已经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向英灵报告卸任首相仪式，并且附上了一张他在殿内行走的照片，这是继2013年底以来安倍再度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因为核四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只要日本首相或是内阁阁员前往参拜，就会引发中国与韩国的强烈反弹。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安倍上一次到靖国神社参拜是首相任内的2013年12月26号，距今近7年。关心环境议题，美国因为俗称武汉肺炎的 COVID-19 疫情未退，加州又陷入了野火灾情，空气品质不佳。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的专家18号警告，这些烟尘可能刺激肺部造成发炎，削弱免疫系统，使人更容易感染 COVID-19。加州南岸空气品质管理局已经对圣伯纳蒂诺郡、河滨郡、橘郡、洛杉矶郡等地空气品质发布有害健康的警报。媒体报道，烟尘的覆盖范围大，加州不少医院的急诊或门诊气喘患者不断的增加。以上新闻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